好，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救恩的故事的课程里面。我们首先一起祈祷，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至高至荣的天主，请烛照我心的幽暗，主求赐我正直的信德，坚固的望德，实权的爱德，敏锐的见识和清晰的眼光。主求使我承行你圣善和正确的旨意，阿们。我们把救恩的历史从创造天地到教会时代分了12个阶段啊。那我们选读14本叙述性的作品。我们今天要进入的是放逐时期，这是这12个阶段的第8阶段啊。各位有这个图表可以看啊，第8阶段。以色列这个国家分裂北国跟南国，然后呢北国灭亡，南国灭亡，他们就都被放逐。北国以色列呢是先被亚述帝国消灭了，然后以色列人被放逐到亚述帝国当时的领域的各地区，那么这个亚述王也把外邦的民族就迁徙到撒玛利亚地区来。那跟各位解释过，这是那个撒玛利亚人的由来嘛，就是民族混合的，为犹太人是最大的禁忌之一嘛。那南国呢是犹大国，比北国稍微多了将近200年左右，但他也灭亡了，被巴比伦王毁灭，然后呢他们也被放逐到巴比伦地区。我们在前面跟各位介绍过了，南国虽然出现过一些好的国王，但有不少的国王呢跟北国以色列的国王一样的邪恶，就是不太真正的忠实于天主。那我们在这一个时期要读的作品呢是达尼尔书跟厄泽克尔先知书，因为我们等一下会再重复讲，就是因为这一段的历史资料很少非常少。那我们现在放逐时期呢，这个第八阶段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人，几乎是全部了被放逐掉，但天主没有放弃他们，还是派着先知跟他们讲话。所以有很多先知呢在当时南国时期已经发了言，像伊莎伊亚、耶勒米亚、索弗里亚、哈巴谷以及米该亚、约厄尔等人。那他们都被派去向犹大国南国的人民宣讲，要求他们悔改，因为他们没有悔改，所以呢他们遭这个命运。当然这是犹太人的宗教性的解释了，从宗教的观点，从信仰观点来解释他们民族的命运。那在圣经的记载里面呢，我们在读了这个列王记上、列王记下，包含编年记上下，我们读了这个王国的历史到灭亡的时候呢，接着是放逐时期。那关于放逐时期的历史经文就非常少基本上是列王记下的最后一两章的内容非常少。那么这个内容少也不太奇怪了，因为这是一段悲伤史这个不太愿意记吧，说不可能，而且可能是在刚放逐的时候，那他们基本上是奴隶。就算你说这四个有名的达尼尔等四个年轻人好像很受到王的重视他们也是在那个王的统治之下嘛，我想这事后君王都来不及了，对不对？所以他们很难做一些为他们自己民族留下记录的事情，所以这个是很困难的。好，我们回忆一下，在列王记下最后结束是南国的最后一位国王契德克亚被放逐。那他被放逐之前呢，先被剜了眼睛眼睛被挖了出来，被眼睛被挖出来之前呢，先看到他的儿子被杀。我们真的很难想象这个人可以到这个残暴的地步好，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悲惨的情况。但是呢，历史上是很特别的。如果我们真正要看的话你只注意到反省，历史有它的很关键的地方。当这个民族好像就是到了生命的最困顿之处的时候呢，那你也可以把它看成这个转捩点嘛。我们中文常说嘛，危机就是转机嘛，这英文的 crisis 后来这希腊文的 crisis 这是好。因为呢这个民族现在被放逐到巴比伦，巴比伦国是哪里呢？他们刚好是整个的以色列历史的起点巴比伦就是在旧约里面讲的这个最早的亚巴郎 跟着他的父亲啊离开的那个最老的那个家乡的地方，是位在加色丁地区啊，这是当年亚巴郎蒙召的这个地方。他动身啊，从那边起身答复天主的许诺的出发点啊。所以我们看见啊，整个历史又回到了他们的起点啊，以色列的民族历史回到他们的起点。那真的你可以想象成啊，重新来过，重新开始，天主的重新创造。在前面创世纪第前面十一章就已经很清楚的看好几次啊，用神话性的笔法写天主愿意重新开始，不是天主要把这个人毁掉，是人把自己毁了。那天主呢，给人机会重新开始。所以我们看见这些人，他们重新回到他们的起点，那么他们呢，就是在这里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如果不了解以色列在巴比伦放逐的那七十年啊，那段生活里面，我们对于后来进到新约的时候，我们会很难去明白路加他要讲的耶稣的故事。我们今天，我跟各位一开始就提过的，我们今天看不懂新约有问题，最大的困难是因为这些古老的作品，它本来就不是写给我们看的。他当时有设定肢体的读者，是我们今天在教会的帮助之下，整个的信仰团体在圣神的带领之下发现，这是信仰的作品，这是超越时空的啊。那当时作者并不知道啊，作者他在成为天主的工具，被天主运用，他自己并不是像我们今天讲的这么样直接意识到，哦，我是天主的工具，他只是在执行啊他所明白的天主的旨意。所以他有设定他的读者是什么样的，他要在这一个作者跟读者之间基本的关联之下，他才可以写，他的读者可以明白，这是彼此，就是或者讲话是一样，演讲者跟聆听者必须要有相当的共通性，才可以互相明白互相了解嘛，一样的。就是我今天假设我今天一直在那边卖弄德文的话，对各位一点意义也没有啊，这是一样，因为我们就是要在那个共同的沟通的基础之上。那这个基础我们今天的读者就没有，因为我们跟他隔两千年，所以我们要能够明白他在写什么的第一步，应该是要把自己培养到当时他所设定的读者。我们回到第一世纪，我们去想第一世纪那些路加的读者，他们知道什么事情，然后我们可以懂更多。我们现在是跳，我们一般是跳过那一段，我们直接从我们当前的眼光去想象，那很可怕，那就很可怕。而且我就完全是 imagination 啊，就是幻想了。但是当然有时候想的对，合理，但有很多时候就无法知道它本来的原意是什么。好，所以这个历史阶段呢，它既然没有这么多历史的叙述，我们只能靠旁边的叙述了。我们这边很幸运的，天主派了先知跟他们一起被放逐，所以先知对他们发言，这一些本来跟他们直接的教导呢，反而也留给了我们一些就是说旁支的资料吧，让我们可以明白多少明白一点当时发生的什么事情。那当时最主要的两位先知达尼尔跟厄泽克，这是我们这一堂课要跟各位特别介绍的。当然我们也不是一样不会讲全部，讲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先知的言论啊。他们的言论呢，一方面呢是当时放逐历史的背景，一方面呢也预言了墨西亚的来到，就预言了耶稣基督要来。我们就是跟各位重新提嘛，当西德克亚王被放逐前，他成了瞎子，你可以看成是整个以色列民族没有看清天主对他们的恩爱，整个民族成了瞎子，整个民族进入了黑暗中。那么现在墨西亚要来，要让瞎子重见光明，就不仅仅是耶里哥的瞎子或者某一处的耶稣治好的瞎子而已了，他要治好整个人性的盲目，这是关键。就是从这样的一个，你要明白当时的那个历史背景里面，进到福音的故事，然后进到今天，我们在今天的复活的光照之下，可以懂得更多，看得更深。那耶稣来会 死瞎子重见光明，他也怎么样释放囚犯呢？我们知道这巴比伦时期放逐时期人民最根本的渴望，他们虽然70年后就得到了释放，但是我们知道天主就透过达尼尔，我们马上要看见了，说你这个被捆绑不仅仅是被这个外在的军事的帝王性的政治性的力量捆绑，还有我们自己内心的罪恶所束缚的。所以天主叫达尼尔说了嘛，你们的放逐时期不是70年，是7个70年。好，慢慢看，这是一个很宽广的幅度去明白。好，我们现在从这个放逐开始看，从这个简单的小小的历史回忆一下，从列王记下第25章第8节，我们看他们怎么样开始成了被放逐的民族。巴比伦王拿布高做王第19年5月7号，巴比伦王的大臣卫队长乃布扎拉当来到耶路撒冷，烧毁了上主的殿、王宫和耶路撒冷所有的民房，凡是高大的建筑都用火烧了。好，注意到烧毁了上主的殿，这个殿是谁盖的？少罗曼。好不好记得哈，你慢慢看，也要这种，因为我们在这个殿盖了两次嘛，这是第一个圣殿。那这个第一个圣殿时期，以犹太人的计算年代的方式，就是第一个圣殿时期就结束了。好，接着跟随着卫队长的所有的加瑟丁军队，拆毁了耶路撒冷的周围的围墙，城中剩下的人民和已投降巴比伦王的人，以及其余的平民，卫队长乃布扎拉当都掳了去，只留下当地一部分最穷的平民做园丁和农夫。只留下那些最穷的，就是简单说了哈，巴比伦王认为对他没有用的人留下来。我们当然是这，我们讲那么极端是为了凸显他的核心的意义啊，这样子啊。好，接着加瑟丁人又将上主殿中的铜柱、上主殿内的铜座、铜海都打碎，把铜运到巴比伦。此外呢，锅铲、蜡剪、香盘以及心里的一切铜器全都带走，提炉、杯爵，凡是纯金纯银的，卫队长都拿走了。那你们想哈，约柜拿走了没有啊？一定呢。没有任何东西比约柜的材料是更贵重的，可以想象。而且这个对他们巴比伦人，他们更不认为他们是神，因为他们至少在以当时的宗教的观念来看，就算他是神也败了，也被我们打败了啊！这些巴比伦人会这么想的啊！所以基本上那个法贵骑兵啊，你看看呢，笑笑就好了哈，笑笑就好了，不要管他了，不会是真的。你就慢慢看，就是我觉得这些小好的这些作品，稍微的务实点想，不太困难的。好，萨罗满为上主的殿所制造的两根柱子，这边提到萨罗满对不对？好，然后呢，一个铜海，一些盆座，一切器皿用的铜重量无法估计。一根柱子高18轴，上端有铜柱头，高5轴，就是一般的柱子哈，上面有个雕花的那个顶嘛，对，那个它叫那个柱头，对不对？那个、一般叫 capital 啊，有五个这么大的，5轴啊，5个，非常大的啊。好，那么柱头呢有4周有网制，跟10个全是铜的，另一根柱子也有网制。好，我们可以看这个很简单的啊，但是也非常生动啊，以色列人遭受放逐的情景。简单的说，耶路撒冷圣城内的一切都被洗劫一空，没有留下任何东西。好，另外一个平行的叙述再看一下，列编年记下第36章啊，第18节有个类似的叙述。好，加瑟丁王又将上天主殿内的大小器皿、上主殿内的宝物、君王和朝臣的宝物都带往巴比伦，焚烧了上主的殿宇，拆毁了耶路撒冷的城墙，烧了城中所有宫殿，毁坏城内一切珍贵器皿，凡免于刀下的人都掳到巴比伦去，做他及他子孙的奴仆啊，很清楚，就是放当奴隶嘛啊，直到什么波斯帝国兴起，他直接跳到什么巴比伦灭亡了啊，整个放逐时期就不写了啊，这是一段悲伤的历史了啊。好，巴比伦帝国 的确称霸的时间不长，大概就70年左右，很快的被波斯帝国就取代。那以色列人被放逐的巴比伦70年之后呢，被波斯王就释放回到他们本来生活的犹大地区。好，编年记下36章啊，第22节，这边是20节嘛，对不对？第22节就讲了，波斯王居鲁士元年，为了应验上主借耶利米亚的口所说的话，上主就感动了波斯王居鲁士的心，使他放犹太子民回国。我希望各位还记得我们在上一讲啊，谈到这个南国的时期，在灭亡时，我们跟各位提过了耶利米亚的预言70年啊，这是延续的。我们虽然隔了一阵子好像是，但这个是延续的啊。这边就是用了编年记用了那一段圣经来讲。好，那么为什么他们会被放逐呢？我们稍微复习一下。以色列子民啊被放逐，当然原因非常多嘛。但我们上次听见了耶利米亚的讲法，耶利米亚34章他说了，说以色列人被放逐的根本的原因呢，是因为他们没有听天主的话。很简单，耶利米亚34章第8节开始，他叙述什么？上主召叫西德克亚王释放希伯来的奴隶，是他们的同胞当中有当奴隶的，要他们释放啊，让他们得自由。好，这个王本来答应，后来却反悔了。所以很简单，就是说在面前答应了啊，实际上不做这样子。所以呢，上主派耶利米亚去预言说，因为犹大王没有遵照天主的命令让自己的子民得到自由，所以他们也会失去自由。他们失去自由的权更悲惨，被俘虏，被放逐到巴比伦。好，另一个原因是因为呢，他们没有让当时的古老的规矩，让土地在一定的年限得到休养的时期，他们也没有。以色列人不让土地得到休息，他们任意的在剥削这个土地了。他们只在意土地上的出产，只计较土地带来的经济利益，不尊重土地，不尊重上主的法律。用今天的话来说，是不环保了，很简单。那犹大国目前呢，就是面临这些问题。所以怎么样？天主要给土地休养生息的时期，天主要让人民被放逐到外地以后怎么样？没有人，土地就休息了。非常符合我们当前的情况，对不对？因为全世界 shut down， 空气变好了。啊，是一样的。就是你说这个历史不是一直重演的吗？天主有办法，但我不是说天主让我们要制造这个瘟疫或者怎么，不是这个疫情，不是，是你看见了这个，你真的能够在信仰里面反省的话，就有相当多。我们跟各位说的圣经故事一个根本的原则是不断的重复相同的事情。所以我能不能够明白天主不断的透过这些类似的情境教导我们回到天主的爱内。相同的情况就是一直发生的。我们姑且不谈这个环境吧，就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是一样的。我们很得意我们的生活方式 724， 对不对？还不是7-11，对不对？我们 724， 对不对？一星期工作7天，一天工作24小时。今天特别是我们看见今天当这个世界化以后，对不对？这个全球这地球像一个村庄一样的，对不对？那全世界因为这个时差的关系，随时有人要开会你得起来。我昨天其实蛮感动，因为现在这个网络上开始播这个我们这一个课程嘛，在 YouTube 上放。那因为是台湾时间是2:30嘛，对不对？那么在纽约已经是凌晨了，在加州就是深夜啊。其实因为我们有传一些讯息出去嘛，那就有人跟我说，神父我看完了我睡觉了。我就觉得很对不起他，我说我这里不用急着非看直接，反正放那边一直会可以重播的，我就知道。但是可是我们是这样啊，当然这个是一个宗教信仰理由嘛，但是你知道在一般的现实生活里面，工作关系里面，你就很多这个什么 用电话 conference 对不对，或者是用这个荧幕做什么开会对不对，你那不管你的什么时间的了，看老板在哪里都能给我起来，对，你刚好你很幸运跟老板在一起，老板在这边神性的显现了，你跟他在一起就同个时间，你在远方怎么样，地球另一端你就必须半夜起来。我们今天是这样生活的好不好，当然自己想吧。我真的看的是我们现在的生活是这样子啊，我们几乎没有办法得到适当的休息，特别是如果我们用点中医的理论的话就更清楚了，对不对？我们知道人的身体是跟着这个时间的循环是有变化的，各个时有变化的，这样子讲。好，那么这是人的困境，也是人的特色啊，也是人跟动物不同的地方。我们还记得创造的故事吧，在第六天天主把人跟猪小妹一起创造的，人跟野兽的区别不是在于哪一天被造，而是在于人被邀请进入第七天，进到天主的安息，有一天让我们人特别跟天主重新意识到我们是天主的爱当中所创造的，我们来自于天主，这一天放下我们的一切，我们要做上主的工作啊，做上主的工作，换句话说就是赞颂朝拜服从天主。好，那么在放逐时期呢，犹太子民他们当然就生活就彻底改变，他们因为怎么样，现在离圣殿很远，圣殿根本就不再存在，已经毁了，他不能够在圣殿举行任何礼仪，他们唯一能做像达尼尔是设法有幸运有一扇窗户刚好方向是朝向耶路撒冷的话，就面朝那个地方祈祷就好了，如果没有窗户那面向墙也是一样的，反正面向耶路撒冷祈祷。可是呢，耶路撒冷怎么样已经被彻底成为废墟了。那耶勒米亚呢哀哭这些事件，哀哭这个民族的灭亡，被放逐，圣城的毁灭啊，那他留下了非常著名的作品《哀歌》啊。那各位如果要读《哀歌》，你就在这个背景之下读，你就明白了。我跟各位也解释过了，我们上的是叙述性的作品，在相当的时就会提，在这个历史阶段当中出现了什么圣经的其他作品。你在读那些作品的时候，心里面要想到这一段历史。那么就会明白作者在写什么东西，至少比完全不知道明白一些。好，圣殿呢是耶路撒冷里面的最核心的建筑物，在犹太人的宗教生活呢，圣殿是中心。现在呢，这个被摧毁了。那在放逐的时间当中，我们就说70年吧。那犹太人的祖传的以祭祀为核心的宗教活动不能再做，那怎么办呢？他的宗教的重心就有第一次的转移，从祭祀变成经典，啊，所以梅瑟的法律变得更为重要，圣经就变得更重要，特别是餐桌上的法律，啊，各种饮食是否合乎他们洁净的规矩，你们就知道，你们想起吧，当达尼尔被放逐的时候。宦官喜欢他，给他好吃的，对不对？他说：“能不能够让我们只吃蔬菜就好啊？”哦，这个有时候被那些素食主义者来当做一个理由哈，那个我觉得那个当然是有点太廉洁太过度了这样子。但我们不会反对有人愿意喜欢吃素，不是一件坏事，对不对？但是不能拿这样子来说圣经里面做证明，说吃素比这个吃荤要好，这是过度解释了。好，那么。巴比伦放逐时期呢，法利赛人在这个时候呢变得开始重要了，啊，其实我们知道真正的犹太的民族里面，他们形成的这些不同的团体啊，领袖族群呢，在当初圣殿还在的时候，主要就是勒维人嘛，他们进行这个圣殿的礼仪，这他们可以做，慢慢他们形成一些领导阶层，就我们后来所称的这些撒杜塞党人。但当这个圣殿毁了以后，它宗教的形式必须改变啊，也不能够在圣殿里面举行祭祀。当然，就我们从这个圣殿的宗教祭祀重心就转移到什么？对于天主圣言的啊，梅瑟 五书，梅瑟法律的重视啊，这个就靠那些能够真正教导的，形成另外一些。当然，核心你可以想象，还是来自于勒位支派最早了哈。那他们就成为了法利赛党的最早的萌芽开始了，他们成为一些特别重视，也后来也特别教导人认识法律的一群人。好，这是最早的，你可以想象法利赛的真正的来源。巴比伦放逐跟亚述的放逐时期有一个根本的差异。我们知道亚述王在占领北国以色列，占领撒玛利亚地区的时候呢，他们把以色列人放逐到各地啊，亚述帝国的各地啊，大概在耶稣前720多年左右啊。这个方法当然是非常的残暴。那么而犹大的被巴比伦灭亡以后放逐呢，就分成了三个阶段啊，它是一波一波的啊。一共有三分，首先是在605年，然后是597年，最后是587。所以一般我们把耶稣前587年定为南国的绝对的结束啊，灭亡啊。那这最后一次的放逐的时间呢，就是拿布高王彻底的毁了耶路撒冷城，彻底的毁了圣殿啊，将犹太人放逐到巴比伦。那么他还怎么样呢？有一个非常细心的行动，是他特别挑选了犹太人中聪明伶俐年轻而且懂得各种技艺的人，他们带去巴比伦啊，当然还是奴隶了啊。所以犹大人这因此成了巴比伦王国的奴隶。那么这个是伊撒伊亚先知、耶利米亚先知都曾经预言过的，我们前面跟各位读过一些这些作品这样子。那放逐呢，当然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啊，没有人会喜欢放逐的。不过人啊，人是一个非常奇特的天主的创造物啊，人会慢慢的做各种调试的。放逐最大的问题倒不是受苦，最大的问题是有人会开始慢慢觉得放逐也还不错，会慢慢的喜欢上巴比伦的生活。你可以想象，一定的在那些人，有些人他们会特别会受到重视啊，他在各地都是要挣扎的，要能够存活下去。慢慢发现，在那当地有新的生活的可能性，甚至于比他本来的祖国还要好。而且我们以今天啊，就比较晚期的这些革命思想来看的话，那这个是一个非常，你讲公平吧，放在引号，公平的重新开始嘛。过去的任何的阶级通打翻了，现在通通都大都一样穷，重新开始，你说重新回到相同的起跑点上面吧，大概这个味道就知道。好，有些人会慢慢的好，那么他们也慢慢发现怎么样，其实巴比伦好像生活的比在耶路撒冷还要舒适。不要忘记哦，巴比伦加瑟丁地区是两河流域哦，是绿地哦，当然也有一些干燥的，但是比起这个巴勒斯坦啊，那讲实在是适合人居住多的了，适合多了，像这样种东西，它的成长一定比巴勒斯坦要漂亮的了，就单单想就好了。好，他们可能就不愿意回去了啊。所以当70年放逐结束，的确有很多人就选择留在那边不走了。说实在的了啊，我们上面想，如果是你，是你是我啊。虽然你第一次去可能是被逼着去，被人鞭子赶着走过去，对不对？现在要回家怎么样？一样是走回家了。虽然没有鞭子打，要不要再走一趟啊？你可以，我就尝试稍微的写实的想，就是我这就是用普通常识想一想啊。我说我们对那些人啊，真的是不能够太随便的批评，就可以有点同理心了啊。当然不好，我们就从这个信仰的观点来看不好，不能够学习，但我们可以至少可以理解一点点吧啊。他们选择留在那边没有返回，那么在达尼尔先知书留下这些记载啊，很多人就改变了心意。当然这个对当时的先知，对犹太人而言是不能接受的。不过我说我们今天是也隔了这么多年，也隔了将近1500年以后，我们看这个事情，想想看，2500年，当然是不同的观点可以看。好，那放逐时期呢，就是有出现天主所派遣的先知对他们讲话，就是要帮助他们在那么困难的时候，鼓励他们能够好好的生活嘛。那当时最主要的是达尼尔跟厄泽科尔，他们一起被放逐到巴比伦，那他们在这边所产生的作品， 被收集，就成了达尼尔先知书跟厄泽克尔先知书。当然还有一些别的相对应的，譬如说哈巴谷，譬如说哈路克啊，这些作品也都在这个时期产生的，各位就有机会可以自己读一下就好了。好，那么在最早的放逐事件当中，在605年，耶稣前605年的时候呢，有一些年轻人是非常著名的，留下了名字。那么他们呢，也在这个放逐当中到了巴比伦，那其中之一是达尼尔。巴比伦王呢，将这些特别有能力的年轻人带到王宫，给他们这个王宫的食物，教他们加色丁语言文字，目的是怎么样？让他们忘了他们的神，让他们怎么样？忘了他们的信仰。可是呢，达尼尔跟这些年轻人却为了坚持他们的信仰，他们保持了自己的洁净，保持了自己不只是食物，而整个心灵的洁净。他们拒绝享受这些食物。那么这个达尼尔先知书的内容成了巴比伦放逐时期很少数的历史资料。我们现在跟各位来一起读一点比较重要的经文，来自于达尼尔先知书的。好，耶稣前605年，他跟一些人有一大群人，那有几个年轻人特别被选的放逐到巴比伦，他们在当时的王宫的一些官员的宠幸好感。达尼尔呢有特别的能力，他能够解释梦境。我们当然想起这个古圣主若瑟他的这个能力他对于巴比伦王的梦境的解释那也预言了怎么样巴比伦之后要出现连续几个帝国。那么他自己有一些跟神的来往，得到神特别的启示，换句话说他有一些自己的神事，他的 vision 他得到天主给了特别的启示，来表达出什么样，最后在王国数个不同的帝国更替之后呢，最后是墨西亚的王国要来，这是我们在期待当中，在历史故事里面期待中，在信仰中，我们今天来看，我们认为墨西亚王国已经来了嘛？那在人世间的各个王国之后，达尼尔认为他宣告有一个新的王国，天上的王国要来，有一个由天主亲自赴游的人要来这边做王，王国要持续到永永远远。好，我们读一些达尼尔先知书的类似，因为我们看一开始这个放逐的开始，第一章第一节，犹大王约雅金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拿布高前来围攻耶路撒冷，上主将犹大王约雅金和天主殿内一部分器皿交在拿布高手中，他将这些器皿带到什纳尔地方，存放在他神殿的库房内。好，605年离这个587还有20年左右嘛，第一次就第一批的人被放逐。那么达尼尔先知呢，是在约雅金王第三年的时候开始讲述故事的哈。那在605年，那么这个第三位国王呢，他继续下去说的是第一章第三节，达尼尔先知，君王吩咐，这是巴比伦王巴比伦王吩咐他的宦官长阿士培纳次，要他由以色列子民中选一些王室或贵族青年，他们应该没有缺陷，容貌俊美，足智多才，富有知识，明察事理，适合在王宫内充当侍从，应交给他们加色丁文字和语言。有时候我觉得很有趣他们当时就已经很在意你聪明还不够，还得漂亮必须是美男子不是一般人都可以进在王宫里面。好，接着呢，君王给他们指定了每天要吃君王所吃的食品，饮君王所饮的美酒，这样子教养他们三年，期满之后便可侍立在君王左右。你想想看嘛，如果一个青少年，他应该是青少年了你说13、15岁之间，在这个就算你在过去在犹大国，那犹大国到了尾声已经是穷破不堪，像他们这些被放逐了以后然后到那边吃王宫的食品，吃当时最大的帝王的食品，连吃三年，你要不要放弃啊？稍微想想看，这是很容易的。当然，这是我们谈的诱惑嘛这是很简单的，很自然的，就是可以明白就是好。那么接着呢，君王给他们指定这些话，用这些食物他们中犹大后裔的有达尼尔、阿纳尼亚、 米沙尔跟阿扎利亚。记得我们唱的这个歌吗？阿扎利亚和米沙尔，对不对？好，宦官长另外给他们起了名字，达尼尔叫这个贝特沙扎，阿纳尼亚叫萨德拉克，米沙尔叫莫沙克，阿扎利亚叫阿贝德莱哥。简单讲啊，从希伯来名字，从闪族名字换成这个加瑟丁的名字啊，这样子。好，我们都读过这达尼尔先知书，我希望了哈。那么这些人，阿扎尼亚、阿纳尼亚跟米沙尔，他们三个年轻也曾经为了要不愿意崇拜这个外邦的王的命令嘛啊，被丢在火炉当中。他们在火炉里面赞美天主。我们每一次在庆典里面，或者第一跟第三主日唱的第二首圣歌，就是这首他们的歌，我们应该非常熟的，应该大家也很会唱，对不对？就是这么来的。好，我们熟悉达尼尔的故事，也知道他曾经被什么丢到狮子圈里面，对不对？狮子怎么样却没有吃他啊？而这四个年轻人都曾经受过严厉的考验，甚至于生命的威胁，还有这么美食美酒的试探，但是他们都忠于天主，得到了天主非常特别的保护。达尼尔就是成为这个最早的最早一起被放逐的一个，你可以讲精神领袖吧，在里面成为他们的保护者。好，那么第三章开始了一个我们要进入墨西亚世代的一个很早的一个预告啊。那么先是第二章，是这一章是达尼尔巴比伦王做了一个梦啊，然后他寻求梦的解释，他们本国的术士们就无法解释，占星啊，各种人都没办法给他们解释啊。最后呢，达尼尔被带到拉巴高王前面啊，达尼尔就被这个君王问说：“你能告诉我所见的梦和梦的意义吗？”啊，记得哦，达尼尔已经被改名叫什么贝特沙扎了嘛。好，现在呢，他要开始解梦了。我们读第二章的26节开始。君王对名叫贝特沙扎。贝尔特沙扎的达尼尔说：“你能告诉我吗？我所见的梦和梦的意义吗？”达尼尔回答君王说：“大王所问的奥秘，不是智者、术士、巫师和占卜者所能告诉大王的。但是在天上有一位启示奥秘的大主，他已将那些日后要发生的事晓谕给大王。”好，你看这些话是不是跟古圣主若瑟告诉法老王的话很像，这圣经的著作嘛，对不对啊？好，这个非常有趣的记载，我就想起这个古圣主的若瑟，我跟各位曾经提过，就是知道这个圣经里面的一些重复性的叙述啊。若瑟呢为法老王解梦，现在达尼尔要给巴比伦王解梦，他几乎是用一样的话说什么？说真正解释梦境的只有天主。大王有梦是因为天主要对你讲话啊，讲话。好，第28节，在天上有一位启示奥秘大主，他已将那日后要发生的事晓谕给大王啊。大王，你在床上老中所得的梦，所见的神事是这样的，好，帮他讲一下梦。大王，你睡在床上，忽然想起日后要发生的事，那么启示奥秘的那一位把要发生的事以晓谕给你，这奥秘以启示给我，并非因为我比任何活人更有智慧，而只是为把梦兆告诉大王，叫你知道心中的思念。你注意看到这边几句是非常具有圣经味道的话啊。第一个呢，是谁要启示呢？是那个启示奥秘的那一位，没有讲谁，没讲我们所惜的天主，因为天主的名号不能提的啊，是尊敬，用各种方式来表达。我们都知道讲天主，但从来不讲直接讲天主。然后呢，为什么达尼尔会得到这一个启示呢？不是因为他好，你几乎要说恰巧他在，恰巧他在啊，谁都可以，当然是他的谦虚嘛。啊，当然太谦虚，但是事实上是这样的啊，真的是我们能不能够真正明白啊，在为天主工作时，这都是你读这些话，你就其实非常容易有这一个我们所谓的神修的教导的了，很容易的，你只要注意这个语言的格式就好了。好，达尼尔呢就得到梦境的解释，而这个梦是怎么样？是关于未来要发生的事啊，他先开始说，开始跟这个王解释啊，大王， 你梦见了一座巨大的立像，一个站着的像，这个像非常高大，非常光辉灿烂，立在君王面前，相貌可怕。这尊立像头是纯金的，胸和背是银的，腹和骨是铜的，颈是铁的，脚一部分是铁，一部分是泥。从头到脚不同的材质，分四段了。大王你再观看，忽然有一块石头未经手凿即滚下，击中了立像。好，什么叫做未经手凿啊？就是人没有动，掉下来了。那你们怎么会？天主啊，各位懂这个逻辑啊？就圣经的语言，就是天主嘛。啊，凡是没有写那个主动者，特别想这人都没碰到，但是动了，天主。好，很简单的啊。好，未经手凿的一块石头击中滚下来，击中立像，把铁泥的脚打得粉碎，同时把铁泥、铜、银和金立即完全粉碎，有如夏天鹤场上的糠皮被风吹去，无踪无影。那块击碎立像的石头却变成一座大山，占据了全地。我希望各位读这些东西啊，稍微要想象一下。在人的一般的经验里面啊，金银铜铁牢不可破，对不对？怎么被石头就打碎成什么样呢？像糠皮被风吹掉。我们应该有一个画面啊，有画面，那很精彩的。我常常觉得读这些书，就是你其实可以学写作的。就学他们那个描述怎么样，而且是非常有图像，然后怎么样，本来那个像不见得咚里面剩下一块石头石头。好，当然是个很深的描写，我们后来知道那个石头当然是墨西亚王国嘛。这个一个表达里面，在人看怎么样，我们读过那句话对不对，匠人弃而不用的废石反而成了什么屋角的金，都会念啊，就这句话了就出现了。好，慢慢的练习的，我希望各位，当然可能各位第一遍看或第二次看，慢慢看，你看多了之后，你会发现你读的时候，你很多圣经的话会就放在一起。我相信啊，也不是我相信啊，我们学者都早就告诉我，对不对？我当然我也相信嘛。这些作者在写的时候，他们是有这些话的，有这些文字的，他们对圣咏，对他们传统的祈祷是熟悉的。他们就把这些话组合在一起了，当时他们的读者都读懂的，一读就很有画面感啊，就发现那我们就是可惜，这个需要慢慢练习。好，这个梦很简单，一个巨大的雕像，这个雕像呢有不同的材质，从头到脚，那它基本上是象征历史里面四个要连续出现的王国。首先是现在这个最大的头是巴比伦王国，接着往慢慢有波斯，然后希腊跟罗马。我们知道罗马帝国就已经怎么样进到了墨西亚的时代了，耶稣出现是罗马帝国刚建立100多年左右的时候。那梦境最后出现的石头就是怎么样要粉碎所有的王国嘛？那这是我们是跟各位说的嘛？这个石头是真正的墨西亚王国，它是真正的一切建筑物的基石。我们就可以想起新约里面怎么样，耶稣给西满改名为伯多禄，然后作者解释说这是磐石嘛，是教会要建筑在上面的磐石。你就可以很好的理解，的确是在谈这个教宗的职务了，怎么样领导整个教会在当今啊，面对我们的最深的救援继续向前走。好，接着36节达尼尔开始解释了。达尼尔说梦是这样的，现在呢我要给大王解释梦兆。大王，你是王中之王，上天大主赐给你领土、势力、权威和尊荣，凡有人居住的地方、田野的走兽、天空的飞鸟都交在你手中，由你统治这一切，你是那属金的头。解释对不对？所以属金的是巴比伦王国，看到了。好，在你以后要兴起另一个比你稍弱的国家，叫做波斯王国。其实你会读得蛮有趣的哈，稍弱怎么把你打败了呢？
是我看这个很有趣，因为这个达尼尔现在面对讲话这个人是不可一世的，没有人可以比他更强，不可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话术了，这个是很有趣的东西啊。我是慢慢读了好几遍，发现哎呦，这个有趣。这个他在这个王前讲话，虽然代天主讲话，还讲得非常有智慧，或者说讲得很小心好了，一不小心就被杀头的了，波斯。然后怎么样？以后兴起第三个国家是什么？希腊王国嘛。然后属同，他要什么？统辖大地。然后相继而来是第四个，坚强如铁的国家，这是罗马帝国了。好。然后就如铁人粉碎击破一切，这个国家要如铁粉击碎一切。的确，罗马帝国我们知道非常长的时间了，到了圣方济还在罗马帝国之下了啊，神圣罗马帝国后来是几乎要到土耳其的时候，在14、15世纪才真正的开始就慢慢的消失掉的，非常长的一个历史上存在的一个帝国。好，接着至于你看见的脚和指，一部分是泥，一部分是铁，表示这国家要分裂，东西罗马帝国吧，分裂。好，然而呢，国内仍有铁的坚强，正如你见到铁与泥相混一样，脚趾一部分是铁，一部分是泥，这表示这国家一部分强，一部分弱。我们其实不用去太费时间去想到底是讲什么东西的，其实我大概知道他在谈这个历史的预言，这样就好了哈。好，接着呢。你看到铁与泥混合，是说他们要跟其他的人种相混合，但是彼此却不能相合，就如铁跟泥相混在一起是不可能一样。好，在这些君王时代，好重要了啊！上天的大主必要兴起一个永不灭亡的国家，他的王权也绝不归于其他民族，他要粉碎和毁灭这一切邦国，唯独他永存福替。好，你看他这边还是用代名词，上天的大主，他不说我们的国家的以色列的神，他更不会直接讲亚威这个名字，不会讲阿多纳伊，都不讲，就是用一些代名词。好，那么这个王国能够永垂福替，当然是怎么样，他那是基督王国了嘛。好，就如你所见的那块未经手凿就从山上滚下的石头，把铁铜泥银和金打得粉碎一样，伟大的天主已经晓谕大王今后要发生的事，这梦是真实的，梦的解释也是正确的。好，当然知道结果是这个王就给大大的称赞他，给这个达尼尔变成大官了，这样子故事就是不用管他了。很清楚的，梦境是告诉我们四个交替出现的王国，首先是巴比伦，其次是波斯，然后希腊跟罗马帝国。在罗马帝国时代的犹大呢，也成了什么罗马的附属国之一。我们知道有这有名的什么犹大王黑洛德，对不对？是在罗马帝国之下的。好，在罗马帝国的统治跟压迫之下，好，然后呢，在44节呢，这个刚才我们读的叙述怎么样？天主要兴起一位君王，要建立什么永不灭亡的国家？那这个永不灭亡的国家，当然就是墨西亚王国。好，这段经文拿布高王的梦跟这个梦的解释，是达尼尔先知所说的解释。我们特别要注意那块石头了哈，就是不是由人手所凿的石头。啊，不只有人手所找的一样的，我们知道博多路也不是由人所选的啊，是天主子亲自选的。因此我们看看博多路的蒙召啊，博多路的蒙召是什么？耶稣在腓立伯的凯撒勒亚问人们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好，伯多禄答了，你是墨西亚永生天主之子，这是马窦版本独特的一句话，你是墨西亚永生天主之子。耶稣回答说，约纳的儿子西满，他本来叫西满，爸爸是约纳，你是有福的，也不是肉和血启示你，而是我在天之父，也不是人的手启示给你，是我在天之父。
我再跟你说，你是不堕入，在这个磐石上我要建立我的教会，阴间的门绝不能战胜它，我要将天国的钥匙交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束缚的，在天上也要被束缚，在地上你所释放的，天上也要被释放。很清楚这边怎么样，这边耶稣说了，伯多禄得到祝福不是因为血肉，而是因为天父，这是一样的，就未经手凿的达尼尔的那个预言，那个大石头到后来就成了，在这样的一个图像用到新约的这个理解跟作者的作品当中，成了马窦福音这一段非常特别的一段经文，就告诉我们今天教会建立在这个上面。我就举个例子，有一次我跟一个朋友吃饭，就是也谈到了，就是他说他现在在读五本书，我说很有意思，那哪些书啊？他第一本是什么的？他说我在读《紫微斗数》，我说哎呦，我说那犯第一戒啊，我说那挺有道理啊，道理。我说诱惑从来就不会完全没道理。如果你一眼就看出来完全没道理，还是不是诱惑？你把它根本你读都不会读它的。你不会喜欢他，你就要分辨嘛。那我怎么样啊？这是多什么什么人讲什么话？我说对了，我说我也知道，很多人讲过，很多人也赞赏。你现在电视这么多节目都在谈，没人这个没什么好否定的吧？问题是说我们天主教的基督徒听教会的教导，你听不听？当然你决定了，对我也不能逼你，对不对？那我告诉你，如果你要说你是天主教的基督徒，你必须听。很简单，我说我不能逼你，那你自己决定。这是我们的教会啊，这是我们的信仰，不是你说这是诱惑。我常常讲诱惑，或者是它都是长得很美丽的，不要忘记嘛。一开始恶娃看那个果子就又好看又好吃嘛。对不对？他觉得吃的还要怎么样，还要让自己变得很好，跟天主一样。那多吸引人呢，那怎么样去看啊？所以这看这个是天主所选的，所以天主给他权力，权力不来自于他，这教会是一样，天主给的一个力量。当然教会整体在圣神带领下不断的反省嘛，不过我一个小小的个人不应该就是说是把自己膨胀到说我可以想的比教会还清楚。我觉得那个他有点太过分了。我再讲个例子，不知道有跟各位提过没有，我常常讲这个例子啊，就是1950年我们教会宣布了圣母玛利亚灵魂肉身升天的信礼嘛，对不对？那1950年哦，不太久啊。那在那个时候呢，当然那个神学的教育啊，就是很普遍啊，很广泛，大家讨论很多啊，那各地专家都非常多，有很多的神学家齐齐以为不可。其中最著名当然几个德国的，有一位是慕尼黑大学的神学教授，如果我没有记错他应该是 Ratzinger， 后来的本笃16世的老师，他当时是反对阵营当中的领导者，他有非常多的言论啊文章啊就是这样子反对。好，那后来就是已经看见教会大概已经到了要宣布的时候了，这样讲。那记者们，你知道记者们就是喜欢就是刺人嘛，对吧？就问他那你现在怎么办，对不对？他说哈，如果教会宣布了，我就相信。我相信教会比我聪明。我觉得这个话很让人敬佩啊。他说你在教会定断之前，神学讨论是开放的。所以我尽我的力量，天主给了我知识让我学习，给了我脑袋让我反省。所以我尽我的力量我讲了，那我知道我的意见不能够取代天主的，我只在天主的教导之下，我尽可能想去理解去想听的怎么样。可天主如果说要他的圣神要透过教会的权威训导的话，我服从。我觉得不得了，我觉得这些大脑袋啊，这些大脑袋不得了。这我们要慢慢看什么是真正的教会类的，他没有拿掉我们的理智啊，没有说不准想啊，你都可以去想，但是有些东西很清楚的。就是你像那个紫微斗数啊，这个我跟你们讲的不好吃，我跟叫朋友上说不要跟我谈星座，不要跟我谈，讲哎呀那很有道理，一看你就怎么巨蟹座，看你是处女座的，讲一下。我说真是没办法，那个不过是大数据嘛， 你怎么可以连着在信仰里面来看？我最多是大数据统计，我自己认为，其实我就不知道是不是对不对。你可以拿那个变成一个定断一个人，那我们还需要天主吗？这是一个大家要想这个事情，就是我们要回到这个教会内的教导。再跟各位提，我讲过的第一节。
好，我们暂时到这边，知道哈，这个第一个达尼尔所解的梦，我们接着看这个另外一个达尼尔非常重要的经文，是关于耶稣在世上最常使用的自我的称号人子，它的来源在达尼尔跟这个末世的教导啊。在第七章达尼尔先知，我们跳到第七章里面了哈，一个非常重要的关于未来的暗示。我们这边看到一个非常特别的经文啊，在新约里面，我们知道有不同的方式来称呼耶稣，譬如墨西亚、基督啊，同一个意思了。墨西亚是希伯来文，基督是希腊文，讲同样一件事情啊。然后教师、拉比。主就出现无限多次了，对不对？然后怎么样，耶稣呢却很特别的，当他称他自己的时候，他就不用这些头衔，他真正用的是人子。人子是什么？ Son of man， 你就是 somebody， 比那个 nobody 多一点点，就是人子，很简单。好，这是一般从字面，但是我们知道啊，耶稣这么用绝对不是单单是为了谦虚而已嘛。啊，当新约提到人子，当然是强调了耶稣的人性啊，但是当提到天主子的时候，是强调了耶稣的天主性、神圣性。但提到天主只是作品的作者在谈他，当作者让耶稣谈自己，他总是用人子。那这个人子到底怎么来的呢？他的关键的经文在圣经的连结，在达尼尔第七章。我们看这一段话啊，这是最早在圣经里面出现的这个概念，第七章第九节。好，达尼尔有一个神事，他说我达尼尔，我观望啊，一个 vision 啊，直到安置了宝座啊，在天上宝座上面坐着一位万古长存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洁白如羊毛，宝座好似火焰，宝座的轮子如同烈火，一道火河涌出，从他的面前流下，有千万服侍他的，有异兆势力在他面前的，审判者已坐堂，案卷已展开。啊，你看，几乎是一个末世的审判的描写啊，天上的宝座坐的当然是君王嘛，天主。好，那时我因那只脚说出大话而注意观望，有一个魔鬼的一个代表在乱讲话样子哈，一直观望到那兽被杀，尸体被撕毁，被投入火内。至于其余的兽，他们的统治权被剥夺，他们的寿命也被注定直到某一个时候和期限。好，一切反对天主的都会被灭掉的。或者当时就被灭了，或者以后有一个期限会结束的。好，然后呢，我仍在夜间观望。好，我仍在夜间的神事中观望，我看见一位相似人子者，好，趁着天上的云彩而来，走向万古长存者，遂即被引到他面前。他便赐给那四人子者统治权、尊荣和国度，各民族、各邦国、各语言的人民都要侍奉他。他的王权是永远的王权，永垂不替，他的国度永不灭亡。好，我们在复活八日庆里面，我们当然不能够太快，但是如果你读想想看啊，中途大事录第一章的描写耶稣升天，怎么描写的就是中途门就是向天观望，有一块云彩来嘛，对不对？耶稣就被接嘛，啊，去哪里呢？乘着云彩走向万古长存者，你可以连接起来吗？啊，这一个古老的达尼尔的预言，跟后来中途大事录的发展啊，应该倒过来讲嘛，因为前面有这个预言，后来的这个新约的作者们就理解到了耶稣的升天是什么样。当然我不是说路加所描写的是客观的事实哦，我没这个话没有讲，就是说他用这个图像来表达耶稣升天，他的表达的方式应该是受这个文学的影响， 你可以有个连结，好不好？那至于这个耶稣升天到底怎么回事，我们到的时候再跟各位讲吧。到了路加总在讲啊，反正这个是一个很清楚的啊，这么的一个连结。那达尼尔这边所讲的人子呢，就是要得到永远王权那一位，他的王国永不灭亡，他要统治整个世界，所有的国家，所有的民族，一切的人，这个王国永远长存。那么这个人子当然就是什么？墨西亚，就是天主要派遣来的，要击败一切的敌人。好，这是第七章。我希望各位，你至少在以后在读新约时候，听到人子时候，你想起这段话，你想起这个话，然后想起这个耶稣自我在历史里面他曾经怎么样讲自己，要想起他后来在路加的描写下升天的情景啊，就是你就可以把这个圣经可以稍微的连在一起，那图像是一直延续的发展下去的。好，接着我们知道达尼尔听到第九章有一个非常特殊的预言，他告诉我们放逐的时间不是耶利米亚所说的70年而已，而是70个7年啊。第九章也是我们了解墨西亚来临的关键的时期，因为从这一个达尼尔现在讲话的巴比伦往前生活的时期，我们当然不能够是精准的去计算每一个那么准的刻度，但至少你从那个时候算，大概算490年就到了耶稣的时候了，就来了。好，那么这个耶稣墨西亚来要治愈聋子啊，释放俘虏，他自己为罪人死亡，他建立永远存在的王国，他要使一切人认识天主，然后这个天国呢要向一切人，向外邦人，向全世界开放，这是这一位墨西亚。我们看怎么开始讲这段预言。第九章开始第一节，马代族的薛西斯的儿子达尼阿，好，王已经换了啊，不是居鲁士了，已经换王了。好，做加瑟丁国王君王第一年啊，在他为王的元年，我达尼尔注意了经书中上主对耶利米亚先知有关连数所说的话，即关于耶路撒冷荒芜满70年的事。非常有趣啊，这个达尼尔就在读耶利米亚先知书，很有趣啊。我稍微多讲一点好了，会不会是历史事实？如果要是历史事实的话，就是耶利米亚是在最后君王犹大国王快要灭的时候讲话的嘛，啊，他形成的作品讲话，对不对？那离这一个现在达尼尔的时间没有多久啊，没有几年，那必须要有很快的找到抄写人，抄写，然后在那个慌乱的情境当中，好不好找？哦，有没有时间？哦，有没有材料？你都要想啊，好不好？但是你就慢慢去明白这个圣经是怎么样写的。所以，这达尼尔先知书也是很晚期的作品。我们就是从达尼尔留下来的一些资料，后人就收集以后写成这个作品。啊，就是我们今天大概旧约都不太能够想是做下来一直写。但都是收集材料，后人很晚的人编，他们也可以把这个稍微把这个时空的顺序就稍微就是不要那么的计较这样子。好，无论如何，现在故事是达尼尔呢，他注意到了耶利米亚先知有过一段预言。好，这是伊莎伊亚的45章，我们也读过了啊。这个波斯王居鲁士呢，要让以色列子民回到耶路撒冷去。好，那么达尼尔呢，他知道啊。要被放逐巴比伦70年。好，我们看故事怎么讲的，这前面是背景啊。好，第三节说，我面向无主天主以祈祷恳求禁食穿苦衣顶灰尘求他。你看那个描写啊，祈祷恳求怎么做呢？禁食穿苦衣顶灰尘。我们刚过完四旬期嘛，很像这个圣归礼记三的那个描写啊。好，达尼尔是寻求天主旨意，他是怎么样？他是填满这个天人之间这个罪恶的鸿沟的人， 他为老百姓转求天主，这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画面啊。其实我们在厄泽克尔先知有另外一段话，现在稍微先跳到厄泽克尔一段22章。上主说，我在他们当中，在以色列人中寻找一个能够修理城墙的人，能在我面前保护本地，站在缺口处，免得我去破坏那地方的人。我没找到一个。天主本来说，如果有人的话在我面前，他真的是让我看见一个好人，真的符合我心意的人，我大概就可以放过了啊。没找到。那其实现在呢，有一个达尼尔啊，他在放逐时期呢，虽然已经放逐了，他继续站在这个缺口处，他进食穿苦以求天主啊。看他求什么？第四节，回到达尼尔书啊，第9章第4节，我哀求上主我的天主，我向他认罪。好，首先是认罪，怎么样？承认什么？全民族的罪。他说：“哎，无主，伟大可敬畏的天主，你对那些爱你和遵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恩，我们犯了罪，行了不义，作恶反叛，离弃了你的诫命跟法令。”好，第一个，你看见达利尔，他特别意识到整个民族犯罪的事实，先认罪。这是我们今天啊，人可能历史我们永远学不会的，对不对？我们都要讲这都是别人的罪，对不对？从这个现在的疫情就知道了嘛，全世界是一样，任何一个政治都一样，抓个人出来啊，而且在抓人的时候还有怎么互相结盟攻击同一个人，对不对？这很奇怪的，这你可以看见这个情况。好，那么先知达尼尔不一样，先认罪，不只是他承认整个民族啊。我们没有听从你众仆人先知，耶你的名向我们的君王、我们的首长、我们的祖先和全国人民所说的话。简单说了，我们没有遵循圣经的话啊，以及你透过各不同的人给我们讲的。无主，正义归于你，满面羞惭归于我们，就如今日归于犹大人民，归于耶路撒冷居民，归于所有不忠于你而被你驱逐至各地或远或近的以色列人中间。我们当中有几位是每天参加弥撒的吗？我们每天一起练晨祷日课，你应该这句话非常熟悉了哈。上主啊，正义归于你，满面羞惭归于我们。我们常常唱的，至少每个月会唱一次的啊，晨祷的这个圣咏。好，无主，满面羞惭归于我们。再一次，归于我们的君王，归于我们的首长以及我们的祖先，因为我们犯罪得罪了你。然而，慈悲和宽宥应归于上主我们的天主，因为我们实在都背叛了他，没有听从上主我们天主的劝告，没有遵行他借自己的众仆人先知向我们所宣示的训令。我希望各位，你单单读这一些先知们的祈祷啊，你可以学到一点点该怎么祈祷啊。第一个是认罪，我们大概第一步就卡住了，我们说我没有罪。你看达尼尔的故事啊，以我们现在的标准，能够为他找到一条罪吗？但是他认罪，好吧？稍微想一想，稍微想一想，揣摩一下，这是认罪是什么意思啊？稍微想一想。好，第十一节，以色列人实在全部。违反离弃你的法律，一个例外也没有，全部没有听从你的声音，因此在天主仆人梅瑟的法律上所记载的咒骂和诅咒都倾注在我们身上，因我们犯罪得罪了他。好，我们还知道我们读过的啊，梅瑟五书里面我们没有直接列成我们讲过的生命记第28章的记载，梅瑟在死前说了，我把生命跟死亡、祝福和诅咒告诉你们，你们自己选吧。好，这边谈就四个，这怎么写？28章。所以如果你一直从上面读下来的话，假设了如果你读下来都没有忘记，你就知道这边谈的是那个生命记28章。当然他不会讲，他们犹太人都很熟，就是告诉我们。好，那这个是在生命记28章里面特别讲的是，如果
这一群天主子民违反了法律，不遵守他们跟亚威所订立的盟约，他们会遭受什么诅咒？当然是包含了放逐啊，包含了被驱逐到异邦，被异邦的民族打败。相反的，他们如果遵守，他们就会得到亚威的祝福。不，事实上我们知道以色列人遭受诅咒，遭受处罚，他们没有遵守啊。不过呢，其实他们却非常真实的经验到啊，天主并没有真正的完全实现这些诅咒啊。你可以说天主是吓一吓而已，对不对？可是呢，这个吓没有成功，他们还是真的违反了天主的诫命，但天主并没有真正的执行，没有全部执行，他只透过这一些苦难呢，希望他们悔改。他们因为一直不改，最后怎么样呢？我常常讲的哈，天主几乎没有招了，他只好怎么样，自己来。所以耶稣基督就这样来到人间，承担全部的诅咒跟惩罚。所以天主的许诺跟诅咒，最后呢，许诺赏给了人民，诅咒呢，他的独生子自己承担。这是我们的神啊，这是我们信仰中的神。好，那这个耶稣来呢，承担这些不仅仅是为以色列，为什么？为所有的人。我们看第十二节。所以呢，他履行了他对我们和管理我们的官长所说的话啊。所以天主怎么样履行了对我们还有什么管理我们的官长，是那些外邦人的嘛啊，使我们遭受普天下从未遭受过像耶路撒冷所遭受的这样大的灾难，全如梅瑟法律上所记载的。好，这个城毁了，圣殿也毁了，这一切灾祸都降在我们身上，而我们仍不想平息上主我们天主的义怒，远离我们的罪恶，明白你的真理。我们已经承担了这一切，我们还不想改。达尼尔，你看了这东西，你觉得，哎呀，这些人怎么搞的？那就是那句俗话嘛，当我们一直指别人的时候，是指着我们自己嘛，就是像是一样的，我们也不改啊，对不对？一样的，哦，这是一切苦难的关键原因呢。好，我们问啊，达尼尔这边他在陈述什么事实啊？啊，他叙述他自己啊，他在苦苦的哀求天主，他希望天主平息义怒，他希望能够天主免除在梅瑟法律上对他们的民族不忠义的诅咒。可是令人惊讶的是，他却发现了啊，以色列子民不愿意悔改，他们不愿意离开这些不正义的罪行。所以达尼尔呢，他就传达了一个讯息，他知道70年的放逐不够，70年的放逐还没有办法让人民真正的归向天主。我们堂区哈，就是有一些小朋友嘛哈，其实我常常说你上里面吵一吵，我说我是没关系的啦，就是你稍微抱看一下就好，再带回来就好了嘛，对不对？这样子没什么问题，因为小朋友嘛，对不对？我们知道你对小孩子说他那边动安静啊，安静，能够有2分钟就不错，又闹起来，对不对？这个描写就非常像这边的以色列人了，就是他们决意悔改。很短的时间又重犯，又重蹈覆辙，所以这是他们持续遭受苦难命运的根本的原因呢。所以第21节继续说了，达尼尔还在祈祷啊，我达尼尔还在陈述，还在祈祷和承认我罪及我人民以色列的罪的时候呢，为了天主的圣山，将我的哀祷陈述于上主我们天主的面前时，就是我还在祈祷请恕之际，约在晚祭时，先前我在异象中所见的那像是人的加贝格尔急速再向我飞来啊。因为我们跳过了一些段落，他前面这个加贝格尔出现过一次，好像又来了啊！我们当然知道加贝格尔是谁嘛，我们老朋友，对不对？好朋友，对不对？好，他一来就说，达尼尔，我现在显现给你是要你完全明白，当你一开始哀求时，就有话传出，要我前来通知你。哦，他不知道飞多远哈，蛮辛苦的。好，因为你是极可爱的人，所以你应该注意这话， 理解这真意象，啊，理解这个 vision。你看他，你是天主前极可爱的。好，接着看啊，怎么理解？下面就是真正的启示了。关于你的人民，你的圣城已经注定了70个星期，为终止过犯，为结束罪恶，为赔补不义，为带来永远的正义，为应验神事和预言，为给至圣者敷油。好，这边关键当然是70个星期什么意思。这个时期一到，那么罪犯会终止，罪恶会结束，不义就赔补了啊，正义会永远长存，天主的预言都要实现，有一个人要从天主那边得到富有，成为至圣者。所以关键是70个星期。那当然这一般的学者们都解释的很简单，就是70实际上70490啊，那么星期其实是连的表达啊，连的表达。这换句话说，70年，耶利米亚预言的70年不够，加贝格尔说是70乘上7，直到这一切都被完全处理好了，就总共需要的是490年。所以70年之后，放逐会结束，你们会回到你们的土地啊，回到耶路撒冷，回到巴勒斯坦。但是呢，真正的要等到490年，你们才会真心的悔改。而这个490年，从这一个神事开始，大概的算起来的话，就进到了耶稣的时代。我们知道，达尼尔先知书毫无疑问是在耶稣的时代之前就写好的。我们今天归给他为旧约嘛，对不对？耶稣诞生之前，耶稣出现在人间之前的一切的作品，才有可能啊，有几部被称为旧约嘛。我前面跟各位说了，达尼尔直接看过耶利米亚是不太可能的，但这个预言是非常真实的，就是的确是在耶稣之前就已经写好的。然后呢，在这个我们要大概算差不多是这个时候，你可以真正可以相信这个天主的安排了，我们就会明白了哈，为什么路加在记载耶稣的公开生活一开始会这么写。耶稣公开是一开始第一个宣讲说，上主的神临在我身上，他引用伊莎伊亚的话，耶稣回到了他的故乡拉扎勒，在会堂里面的宣讲，上主的神临在我身上，他给我敷了油，派遣我向贫穷人传报喜讯，向俘虏宣告释放，向盲者宣告复明，向受压迫者获得自由，宣布上主的恩慈之年。好，他读完这些话，大家就盯着眼睛看他，他坐下来说，你们刚才所听过的这段圣经今天应验了。今天这是一个神秘性的救援性的今天，就此时此刻天主要实现他的救援。在路加里面这个今天非常多，我们再提各位知道的都记得的故事，扎凯的故事，耶稣也说了，今天救恩到了这一家。我们也记得耶稣给墙上在十字架上悔改的那个强盗所说的话，今天你跟我一起在乐园里面。这路加的今天啊，非常特别的一个神学性的信仰性的这个时刻。好，这段话你们刚才所听过的这段圣经也不只是这几句话，而是这边所整个描写在旧约里面整个人民的期待。所以达尼尔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钥匙，让我们去理解啊，理解这边所发生的一切。接着他在他的25节啊，第9章25节继续说啊，是什么？是那个加贝格尔告诉达尼尔啊，你应该知道，应该明白。加贝格尔天使告诉达尼尔，你要明白，要知道，自从颁发重建耶路撒冷的命令，直到受缚者的君王是7个星期。啊，再过62个星期，城邑和广场和沟渠要重新建立起来，是在困难的时候。62星期之后，一个受缚者虽然无罪，却要被杀害，而且那将要来临的首领的民族要破坏这城和圣所。我们今天啊，真的要惊讶的，这是真正就是， 我们回想耶稣的生命，回想罗马帝国在70年来摧毁这个耶路撒冷城的故事，觉得这是我几乎要说一字一句都应验了。虽然先知的本质不是预告未来，先知的本质是代天主说话，帮助人民当时过好，按着天主的旨意好好生活，当然也可以有些预言。所以这个天主透过加贝格尔天使，好，那整个放逐时期，从这段启示我们知道是70乘上7是490年，好，这是非常特别的。当然有一个另外一个比较奇怪的描写，因为其实470跟7是圆满的数字嘛，那70当然是更多，就象征是一个永恒的或没有限制的。那么在福音有一个地方也出现70个7，可能各位很熟悉的这个比较特别的连结是马太福音18章里面的关于团体生活到底该宽恕几次。伯多禄问耶稣，主，如果弟兄得罪我，我该宽恕他几次，直到7次吗？耶稣说不是7次，我跟你说是70个7次。所以这边大概是告诉我们呢，有人得罪我们的时候该如何面对。你就想想吧，在我们得罪天主时候天主怎么样对待了我们。所以这边耶稣是毫无疑问跟伯多禄讲话，是以天主的身份告诉伯多禄，天主是无限仁慈的，你在我身上就应该看得见的。所以我们过去呢，天主是一直对人民仁慈的对待，然后我们这一些得到天主仁慈对待的人愿不愿意彼此如此相待，这是我们大概可以想的。好，这是我跟各位讲的第一个，这达尼尔先知的几个关键的经文啊，在放逐时期以及对我们后来的墨西亚时期有直接关联的经文。我们接着看第二位先知了，我们今天的另外一位是厄泽克尔先知。好，我们当然一样是更简短的读哈。厄泽克尔是在放逐时期里面另外一位非常重要的替天主发言的先知，他在597年左右，就属于第二批，比达尼尔稍微晚一点点被放逐的。他去的时候呢，达尼尔已经在巴比伦，用俗话说达尼尔是学长了，用俗话说的。厄泽克尔呢在这边，那另外一位我们讲过的著名的先知耶勒米亚，他其实还留在耶路撒冷。你就想，你看这个故事，你就明白我刚才说的啊，就达尼尔读过耶勒米亚是有点怪怪的，在年代上有点怪怪的啊，你就慢慢明白这个我们在讲的东西这样子。好，但是我们说你不用去，我们不用去在意去计较，只是说稍微再提到一点圣经的常识，可以稍微观察这些小小的细节。好，在放逐的时期，有一些犹太人他们是被留在耶路撒冷的，但绝大部分的人呢都被巴比伦王带走了啊。当时呢有许多留在耶路撒冷的人呢，他们怎么样？因为怕巴比伦王再来他们就怎么样，大家逃避到埃及去。我们还记得的话，就是在这个列王记下的结尾的时候呢，耶利米亚好几次劝不要逃，不要逃，应该留在耶路撒冷，如果逃到埃及就永远回不了耶路撒冷了，被埃及就吃掉了，不只是王把他们吃掉，他们也会跟着埃及的信仰又重新的结合在一起，就又回到那个过去的奴隶的老路这样子。好，那么当厄泽克尔被放逐到巴比伦在那个时期执行先知的人物，先知的职务呢，他替天主发言那耶勒米亚呢他还留在耶路撒冷，那他的一位秘书巴洛克也被放逐在巴比伦他从这个当圣经的直接的描述看，他们两个人当中有一些信件的往来所以那大概是可以看到一些巴洛克先知书他们怎么样之间产生的这样子，这大概也提供一些背景，各位在读这个巴洛克的时候可以稍微明白一下。我们重点是厄泽克尔先知，他主要谴责一件事情他是控诉犹太人，他告诉他们，你们我们遭受放逐呢最关键的原因是没有尽好牧人的职务，当然是控诉那些领导者了没有妥善的牧放 犹太的子民，这是我们要特别看的，这是厄泽克尔34章啊，一段非常长的叙述，各位可以回去再仔细看，如果还没有看过的话，关于牧人的指责，第34章11节是关键的经文啊，无主上主这样说，看啊，我要亲自去牧放我的羊，我要亲自照顾我的羊。怎么看见啊？耶稣来啊，就是福音这句话。以色列子民为什么会遭受这么悲惨的命运呢？我们简单从他们的宗教背景来，他们先知们一再提示，因为他们一直犯罪嘛。那为什么人会一直犯罪呢？因为没有人给他们好的教导。用我们的俗话说，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嘛。所以基本上在那么样的一个极度的阶级分明的时代里面，做人民领袖当然要负责任了。我们这孔子也说，对不对？君子之德风嘛，啊，对不对？小人之德草，对不对？风行草偃，一样的。但是风，君王或是掌上应该要照顾老百姓的。那现在是很清楚，但做全民族都犯罪的话，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领导者犯罪，带着大家犯罪。换句话说，领导者没有尽好他们真正的职务。那么在那样的一个游牧民族的背景之下，他们领导者被形容成牧人嘛，是很容易理解的。所以怎么样，这个牧人失职，羊群就受苦，四散流离。那么现在怎么办呢？天主说，我自己来当牧人了。所以耶稣来啊，这是整个的耶利米亚他预告的背景，我们看他怎么讲的。回到第30章，从第一节读起啊。上主的话传给我说，传给厄泽克啊，人子，你应该说预言，公赐以色列的牧者，向他们讲预言说，无主上主这样说，祸哉以色列的牧者，你们只知牧养自己，牧人岂不应该牧养羊群吗？好，牧人当然是领导者嘛，你看他下面就描写很清楚，你们只养你们自己，不知道牧养羊群。下面的描写你看非常的惊人的写实，你们吃羊奶，穿羊毛衣，宰肥羊，却不牧养羊群，瘦弱的不抚养，患病的不医治，受伤的不包扎，迷路的不领回，遗失的不寻找，你们反而用强力和残暴去管制他们。啊，这对这个牧人的控诉，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传神啊！你看这个，就是我是常讲，那很有图像的啊，非常有图像。你这样看看，你如果家里面现在，我不知道现在一般人喜欢养那个是养宠物嘛，对不对啊？你就是看看这个，我们对于当今的我们对当今的人我看到有谁特别的虐待小动物，不论是猫啊或狗，对不对？你看全几乎是全球鸡粪，对不对啊？你再看以前天主用那个图像来讲的。啊，牧人啊，你牧人虐待老百姓。好，接着怎么说？因为没有牧人，羊都四散了。羊四散怎么样呢？就成了野兽的食物。我的羊在群山峻岭中迷了路，我的羊四散在全地面上，没有人去寻找，没有人去找，没有人去寻，没有人去找。天主说：“我的羊啊，我的羊。”我觉得这个话就是，我不知道，我觉得这个讲实在还真的不容易不被感动的。你真的听到这个话的描述里面啊，知道天主怎么样看看我，你就想想看，我们今天大概抱羊的经验很少，大概抱狗抱猫大概多少都有一些吧哈，你在干嘛？这样子被天主抱在怀里的那个滋味哈，这描述很重要，因为什么？因为没有人。那些领导者没有好好的牧放天主的子民，所以人民就像没有人照顾的一样。啊，这是犹大王国的问题，没有好牧人，没有好国王，我们就可以了解啊，为什么在福音当中，特别是路加福音吧，意思就说怎么样，我是善牧，是相同的背景一直延续下来的图像啊，它是怎么样？回忆到了以色列子民当初被放逐的情况，用这些隐喻的时候，耶稣讲我是善牧，当然让听众就回忆起厄泽克先知曾经讲过的这些预言，很清楚的。那在罗马帝国的压迫之下也是一样的。好，这是他们犹太人在传统当中啊，特别是拉比，他们运用圣经的方法，他们怎么教导的哈？ 那这边我们可以看个例子，这个他们常把圣经啊不同的章节就放在一起就用了，为他们当时的宣讲的需要。这个叫做 Hekesh， 这个不用管这个字，这是犹太的一个字，特别的一个圣经，它简单的混合运用经文来教导，一种教导，一种解经的方式啊。在第一世纪呢，在拉比的群中，他们常常用这种方法来教导的，意思是说他们可以自由的把两段或三段圣经混合在一起来教导他们眼前这一些人民。当然我们知道他们在引用圣经的时候不是像今天查关键字找圣经翻书，他们没有书可以带在身上的，书太重了，都是一大卷羊皮或者一堆木简，那怎么带啊？全部靠记忆，很自然就把这段经文放在一起。你可以看他们对经文多么的熟，多么的熟悉的。他们经文基本上是在脑中的，可以轻易的把不同的经文的混合在一起。当然你知道他们经师们可以这样做，你觉得很不得了，对不对？其实老百姓都有这种能力的，不然他们怎么听懂呢？这都有的。你看见这个民族对于这个经典的尊重。我们当然不是犹太民族，我们大概也很难做到这一步，不过我们也差太远。我们因为对圣经太不熟悉，我们就很困难。好，这个方法 Hekesh 啊也是耶稣用过的，他也常常用的，因为他也活在那一个时代背景里面嘛。我们跟各位举这一个例子啊，就是我们刚才提过的，还记得吗？达尼尔第七章人子，还记得吗？然后看2:34牧羊人。这是我每一次去朝圣啊，在扎凯的故事一定要讲的，这非常重。这在这个故事里面，在耶稣跟扎凯相遇的故事当中，好，我们读一下《路加福音》19，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时，有一个人名叫扎凯，他原是税吏长，是个富有的人，好，他想看看耶稣是什么人，但是由于人多不能看见。因为他身材短小，于是他往前奔跑，攀上一棵野桑树，要看看耶稣，因为耶稣就要从他那里经过。耶稣来到那地方，抬头一看，对他说：扎凯，你快下来，因为今天我必须住在你家中。好，我们中文的叙述就是意思是一清二楚。扎凯很矮，你可能还想他胖胖的啊，这边没有写对不对？但是扎凯真的矮吗？这个经文，如果你是原文，每一个字都翻出来的话，应该要这样他想要看看耶稣是什么人，但由于人多，不能看见他，因为他身材短小。听出了差别了吗？谁矮啊？谁矮？至少可能是耶稣矮，可能，因为耶稣一走路，对不对？群众拥挤着他，他一眼就不给他遮住了嘛，看不到了。至少可能性是有的哈。我今天不能跟各位讲一切，这个跟大家说，读圣经是有趣的。如果特别是，我当然这个不用靠读希腊文，你可以读英文就有了。因为这个我们中文把这一个不能看见那个他就省略掉了，那你就直接读就很容易。但是如果你读外文的话，那个他那个受词必须有啊，那不能看见什么东西啊他必须有嘛，那你就会明白那个关系代名词啊，因为他身材短，那个他关系代名词理论上在文法上必须是描述跟这个字最近那个人嘛。这是一点文法可能会明白的啊，这个意思啊，怎么暂时不管它，我们还是可以保持传统理解，没问题好不好？没问题啊，这样子不要把你们头弄昏了。但我觉得其实蛮有趣的一个小细节哈。我今天必须住在你们家，意思说了，你就问为什么必须了？对，因为这里没讲原因嘛，没讲主词，就我必须，意思是我不能选择 ，I have no choice。耶稣那么不自由吗？对，他不自由，因为天主规定。跟我讲了好几次了，凡是没有明确主词的圣经的语句啊，它的背后那个主动都是天主。所以耶稣要住在一个税吏长的家，在人眼中可能看不起的人、讨厌的人、排斥的人，耶稣还必须去，为什么？ 天主让他去。好，他就赶快下来，这当然是扎凯，因为耶稣没爬树嘛，扎凯赶快下来，喜悦的款留耶稣。众人一看就窃窃私议，说他竟然到有罪的人那里投诉。啊，扎凯呢就站起来啊，对他说，对主说，主你看，我把我一半的财物施舍给穷人，我如果骗过谁，我四倍偿还。好，我们看见啊，扎凯这边说什么，他承认他大概曾经做过错事，他愿意如果他有错就赔，就赔，而且怎么样，大方的赔，同时呢把他所有的跟人分享。这当然可以直接看是跟耶稣相遇的效果了，他彻底的悔改，他以行动证明，他以行动证明他现在是一个跟耶稣相遇的人。好，耶稣怎么回答呢？今天救恩到了这一家，因为他也是亚巴郎之子。亚巴郎之子不用解释，犹太民族的嘛。那么救恩是什么意思呢？救恩就是天主带来的救援嘛。那天主拯救，这本来就是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耶稣来了，就救恩来了。这是一个小小的文字游戏了。你又说啊，本来是亚威拯救，就是耶稣来，就救恩到了这一家。然后呢，救恩下面继续发展。第十节，因为人子来是为寻找拯救迷失了的人，所以人子就是我们前面讲的一个达尼尔的，将来执行最后审判的。那现在怎么样？最后审判基本上是救援，只有那些执迷不悟的才是真正的被判。所以今天耶稣来，就是这个扎凯的身上要让人看见，在众人都不耻的一个人，或众人都认为没有希望的一个人，这个人也会得到救援。为什么呢？因为呢，天主来的目的是要寻找及拯救迷失的人。你把那个人改成羊字，就毫无疑问从这一个厄泽克先知过来的。因为现在是人嘛，那人跟羊本来在他们当时的语言就是混合在一起的。好，我们看见这是个非常清楚的一个例子啊。耶稣是一个伟大的神奇的教师，他能够非常精准的自由的运用旧约圣经，特别是他活在他当时那个情境背景里面。我们大概一方面感到惊讶，因为耶稣是这么认真的用他的祖传的信仰引用圣经，这么精准而正确啊。那今天其实我们知道，今天在犹太的氛围里面，我们举个例子，像那个希伯来大学啊，全世界非常著名大学之一嘛，在大学里面他们还有这样的一个圣经的研究的中心嘛，他们去研究，他们有一个特别的主题是研究耶稣怎么样用旧约圣经的，很有趣的。这是可以看见耶稣是真的是一个不得了的人物，就算对那些不相信他是墨西亚是天主是犹太人，他们还是认为耶稣值得被研究的。好，这是我们今天跟各位讲的两位先知，那希望各位在读先知书稍微好一点点。我们稍微回顾一下我们今天讲的东西，我们知道巴比伦，这个巴比伦王把犹大国灭了，然后把人民都放逐到巴比伦，凡是对他们有用的人都打去了。605年第一波是由达尼尔在当中来到巴比伦，然后呢第二批是597年有这个厄泽克那第二批呢被放逐人非常多，10000人圣经有描写，在列王记下24章有7000个有力气的男人，1000个具有各种技艺的工人。第三波呢是587年，就整个的犹大国就灭亡了，耶路撒冷被完全的毁灭，那么所有的人都被放逐了那么比较有一点能力的就被放逐，那么留下少数的移民遗留下的人是当地最穷的。当然我们这有一些例外，像耶勒米亚先知这样子。好，耶勒米亚呢他写了一部作品叫哀歌，就显示当时的情况就是也可以明白了他们是如何的为耶路撒冷哀哭的。
我们当然知道这些人在耶路撒冷圣城毁灭时的哀哭，后来耶稣也曾经哀哭过，因为耶稣知道这个城要再一次的被毁掉，他的预言性的先知性的哀哭在马窦23章跟路加的13章都有记载。我们稍微读一下这段话，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你常残害先知，用石头砸死那些派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少次愿意聚集你的子女，有如母鸡把自己的幼雏聚集在翅膀底下，但你却不愿意。你看，你们的房屋必给你们留下一片荒凉。好，这是后来我们知道真正发生的命运。不过事实上我们知道，真正从这个现实生活上来看啊，在巴比伦的生活啊并不太糟。我刚才跟各位说过了，因为在这个犹大国被灭亡的最后那段时间，他们环境已经非常坏了啊，一穷二白，他们凡是有的钱大概都被征收去做赔款，所以他们到巴比伦去，他们可能相对而言在物质上还不算太糟的，相对于那些留在耶路撒冷没有被放出的人，他们其实还在生活上很可能享受到某种的优势，当然不会是大好，但如果你硬要比的话啊，不见得比留在家乡里面会更差。所以有一个很简单的可能性或者是危险啊，这是巴鲁克先知书讲的很多的，某些被放逐的犹太人会慢慢的就喜欢了这个地方，慢慢喜欢巴比伦。其实我们讲这个人的这个现实性是很清楚的嘛，对不对？大家都知道，我们当然也无意去指责任何人。我们知道像过去在这个台湾动乱的时候，或者讲香港吧，很多人都想移民嘛，或者都移民了嘛。对不对？现在因为环境变了，很多人都回来了嘛。特别是这段时间里面，对不对？在这个大环境，好像这个疫情的关系是一样，都发现台湾相对安全，很多人回来，在台湾有健保，大家都回来。人会这么想，你就可以看见在过去，我们姑且不谈对跟错，对不对？但你可以相信，在当年的这一些被放逐的人，他们也会慢慢有一些会喜欢的地方的，没什么好怀疑的啊。但他们在70年之后，放逐时期结束了，巴比伦灭亡了，波斯王兴起，把犹太人放他们回去以后呢，有些人就选择留在犹大，因为波斯王没有说通通回去。没有说，说你们可以回去，带来这个味道的。好，我们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听了达尼尔的话，到底有多少人明白，到底有多少人真心的悔改，我们不知道。达尼尔说了，因为我们没有真心的悔改，我们的心继续在放逐的阶段。到底有多少人呢？有没有人因此而真心悔改呢？我相信会有了，但不多了。好，我们当然无法去探讨这个历史的问题，我们读圣经就到了最后这一步，我们该问的是我们自己。对我们今天的人而言，不是去问当时多少人听了达尼尔的话，而是我们要问我们今天一样听了天主透过达尼尔对我们讲的，我们有没有能够把这些话听进去。我们还记得吗？还记得当初犹太人被放逐的原因，耶利米亚给的原因是因为犹太人没有把他们同族的奴隶同胞释放。那我们也可以看看我们是不是有很多人，就是当然不是我们奴隶，但是一直被我们放逐的，因着我们不同的之间的小过节呀、仇恨啊，什么东西，就是永远拒绝宽恕某人嘛，拒绝宽恕某一个民族。而且我们大概常听见这些话，有些人是永远不愿意去宽恕什么德国人啊，不宽恕什么这个犹太人啊，不宽恕日本人啊，这种永远都有嘛。那你可以看看我们怎么办？我们是不是永远一样拒绝宽恕别人？宽恕某一个特别的族群，或者我家里面可能家族当中的人，我就拒绝释放某些人。我们当我拒绝释放某些人的时候，我其实是
捆绑了自己。我自己被这一个，你讲心魔也好，仇恨也好，被这个罪恶，我是自己被捆绑的。就没有注意到，随着时间过去，我们在历史里，我们都曾经在某种程度的放逐情况当中。有时候我们放逐别人，这个不被别人放逐，这种放逐我们自己。随着时间过去了嘛，我们重新开始生活，我们重新经验天主，我们会说啊，疫情会过去的啦，我相信会啦，但是我们也知道会再来一个，不是吗？谁想到 SARS 之后17年来这个新型冠状病毒，谁知道？这最终是我的内心呢。我们光说一切都会变好，这不够。一切都会变好，是我内在，是不真的因为让耶稣进入我的心，让一切变好，让我的心里真正的得到释放，让我愿意被耶稣宽恕，我也愿意宽恕一切人，最近的身边的，每天进来就有一点不舒服的、尴尬的，还有一些就是一些很奇怪的一些民族的一些仇恨啊、情绪啊，你谈讲台湾讲228也好，讲这个蓝绿争执都好，我觉得我们都是这样子被自我约束、自我捆绑，得不到自由，所以我们不必去问当时有多少人听达尼尔的话，我们就问我们今天读这些书，达尼尔、厄泽克。能不能够让我们有一点点真正的改变？我们知道耶稣要赏给我们的是真正的自由吗？是耶稣给我们，耶稣来使我们得到自由，耶稣来让我们认识真理啊，认识真理。所以我们最后用路加福音15章各位非常熟悉的故事这个来看看啊，两个儿子，小的跟父亲说，父亲请把我应得的一份家产给我吧，父亲就把这个产业给他们分开了。过了不多几天，小儿子就把一切都收拾往远方去了。这是一个非常深的描写了，离开家你就是自我放逐嘛，就是放逐。好，他在那边荒淫度日，耗费资财，一切都灰烬以后呢，遇到荒年，大家就开始穷困起来，他开始想回家。惊人的是，他回家却发现家里面大肆庆祝，那他的哥哥怎么样，就不高兴了，大为恼怒。我想我们不用去想啊，谁是大儿子，谁是小儿子，谁是怎么样，我们在这些事上都看见我们了。我们当然知道最后我们应该是要像故事的真正的主角那个父亲一样，就打发耶稣来到世上的天父一样，你们应该是成全的，像父一样成全，应该是慈悲的，像父一样慈悲，应该是圣的，因为天主是圣。这是我们读圣经大概最需要不断努力的方向。我们当然是在过程当中，但至少要常常意识到，一旦想到的一些东西，我就觉得特别是让自己被压力压在那个，要让自己不舒服，那自己可以释放的，如果真正愿意接受耶稣的讯息的话。好，这是放逐时期。下一次跟各位介绍从放逐返乡啊，返乡时期我们要读的两部作品，就是厄斯特拉跟乃赫米亚。那有时候我们是用另外的名称称厄斯特拉上跟厄斯特拉下啊，都可以啊。厄斯特拉下就是我们有时候称为乃赫米亚传，这样子没有关系，这是我们下次要跟看的。然后有一些先知扎加利亚、哈盖、马拉基亚，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是艾斯德尔传，有这个历史里面第一个选美的比赛可以看一下。这个礼拜我有兴趣把这些书读一下，至少请你们一定要把这个厄斯德拉上下，或者说厄斯德拉跟乃赫米亚好好的读一下，我们可以进到下一个星期的课程跟各位介绍这一个返乡的时期。我们今天最后一起祈祷，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如此耐心的和我们同在， 我们感谢你的仁慈，主，求你帮助我们能够稳稳地站立在你的仁慈跟宽恕之中，就如你曾经对被放逐的犹大人、犹太人所做的一样。求你帮助我们能够耐心地彼此接纳、彼此宽恕、彼此相爱，使我们常常反省你在我们生命中对我们所做的一切，接受你给我们的宽恕，你愿意把你给我们的宽恕分享给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宽恕所有得罪我们的人。我们这么求你，因为你是天主，永生永望。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好，谢谢各位，我们下次见。